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带着中国人新春之际，你知道我最喜乐的是什么吗？对，研读希伯来书。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感谢神。以前啊，我也是爱好宴乐，喜欢到处游玩放松，乃至纵酒的人。但是因着被主拣选，有了神的怜悯，自己竟然在神的话中得到了如此的喜乐。今天我不得不按捺自己喜悦的心情和激动的心绪，来给大家解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整个新约中太重要了，因为上帝借着这一本书是我知道了旧约不是被废掉了，而是真的见证基督。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大多数都会认为三分之二的旧约并不重要，尽管我们心里边认为它也是神的话，但是说实话，我们基本上不怎么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呢，上帝借着希伯来书使我真的意识到了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除非是新约说旧约废了，然后旧约那些礼仪律啊、民事律各方面的教导才能废掉。但是若新约没有说，我们真的看到整个旧约如何在见证主耶稣基督，当然不只是预言与应验，更是整个旧约圣经如何来体现了上帝那早就安排好的救赎与神国推进的计划。借着希伯来书，我知道了神国，我也特别知道了神今天如何在教会说话，也知道了我们的重心如何从我们个人所祈求的神迹奇事转到上帝所命定的方式。诸位可以想一下，假若我们每个人盼着向人证明耶稣基督，大概啊，我们会想说怎么样去用耶稣的神迹啊，或者去采访耶稣复活过的人啊，或者耶稣医治过的人。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用这些方法，乃是诉诸于旧约，尤其是诗篇，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以至于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我真的回归到了神以他的话语来引领，和神以他的诗篇来见证基督。而诗篇真的是神国之歌，是我们的国歌。这些真的不是喊口号，弟兄姊妹和各位听友，借着整个希伯来书的查考，是我越来越体会到加尔文为什么那么喜欢希伯来书。他说，因为这封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饱含了对基督亘古神性和他至高的统治，以及唯有他才拥有大祭司之分的全面的探讨，这些是属天智慧的主要要点。而且当希伯来书对这些事做 详尽解释的时候，基督的整个能力和作为就以最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人面前，故此他理所当然配得在教会中占有高贵席位和尊贵位置，也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无价宝藏。因为透过希伯来书，我们才会读旧约。加尔文讲话不会去搞一些噱头，以至于啊，他们曾经评论过日内瓦城啊，有三个讲道人。加尔文的口才是最弱的，但是呢，加尔文的论述是完全诉诸于神的话，他从来不会讲废话。因此加尔文对希伯来书如此中肯的介绍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很多人都在问啊，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呢？我们从这卷书看不到他的作者。在教会历史上，尽管对本书作者有很多猜测，但是呢，我们看到无论怎样的猜测，又旋即被推翻了。最大的猜测，有人说是保罗写的，但是本书的写作风格和论证的方式和保罗其他署名书信截然不同。至于其他的人，我们也找不到匹配的。所以奥里金他讲过一番话，他说只有上帝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好让我们最终知道这封信是上帝写的。各位，也就是上帝让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好让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啊，不要归荣耀给任何一个人，而是给上帝。这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显然认识读者，他渴望再次与他们相聚，他和提摩太是好朋友。这位作者也是男性，因为他提到自己的时候使用阳性的分词。他也提到救恩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因此我们应该知道这一位作者啊，他大概不是使徒，他也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呢，他真的因着信而看见了更真实的耶稣。他代表从意大利来的人转达问候，因此啊，他很可能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意大利。而且作者嘱咐读者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和遭苦害的人，可以推断出这一位作者和读者当时是在捆绑和苦害之列。也许他本人没有被捆绑，但是呢，他深深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而且我们从中看到提摩太，也就是保罗得意的门生啊，刚被释放。作者呢也称赞读者忍受逼迫，体恤被捆锁的人，并甘心忍受家业被人抢去。这大概应该是指公元49年哥罗丢年间，不少的犹太人家业被抢去。作者呢提醒读者要提防教会中怪异的教训，这些教训可能与吃祭物有关。作者呢也一再劝勉读者要持守信仰，告诫他们离开基督徒群体的危险，竭力证明基督超越摩西律法中的献祭和仪式。因此我们可以来确定说这一封书信是写给犹太基督徒以及曾经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 而且这位作者非常熟悉整个旧约，他的希腊语的水平也非常的高超，因此不少人在猜测说这封书信到底写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可以肯定本书应该写在主后70年之前，因为他提到了提摩太，而且呢他也提到了整个献祭的事。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圣殿70年被毁，因此若是当时献祭的事已经停止，这位作者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不会用这样的语气和用词来写。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也就是这封信的作者是写给大概在尼禄期间的基督徒，大逼迫要来，不少的基督徒啊想回到犹太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题。因此呢，这位作者来论述基督超越了一切天使、祭司和旧约，他呼吁每一位读者啊，不要离弃浩大的救恩，而凭着信心持守在基督里的真安息，并鼓励其他信徒要持守信仰。基督既然成全了最终的救恩，带来了上帝最后的话语，成为最高的大祭司和旧约所启示唯一的赎罪祭，为什么还要回去呢？所以透过这封书信啊，我们看见作者的谆谆告诫。大家公认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伟大的书卷，它的结构细致，文笔优美，神学深邃，论述有力，它让我们看了一个更高的世界，让我们思想一个世界比起那能被看到、被摸到和被计算的，这世界中那眼不能见的要更为真实、更为有力、更为吸引人。这封书信巧妙地将基督论述为神的儿子和伟大的祭司，既是神又是人，被钉十字架又得高举。他在关乎做基督门徒仪式上对读者提出严格的要求，他呼召信徒要为个人的信仰做毫无保留的委身、不屈不挠的坚韧和受苦的意愿。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值得。所以希伯来书尽管是新约最难理解的书卷之一，也是最被忽略的书卷之一，但是它的整个的警告与劝勉是我们都需要今天来认真细致聆听的。我们呢，透过整个希伯来书看到这一位作者有着最优秀的希腊文修辞的知识，他的文笔是整个新约圣经最突出的，他使用头韵、对比、交错、配置和许多其他写作风格，都显示他受过严格的修辞训练，也熟悉所有犹太和希腊的哲学。整个雄伟的开卷语，也就是希伯来书的1章1到4节，为整个讲论奠定了根基，显示了他突出的说理能力。这位作者极其富有创意，同时呢，又紧紧地把解释与劝勉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别的书卷里边没有看到如此精彩的处理，也就是他讲述神的作为作为陈述，又马上来从整个灵性的高峰要求每一位人如何回应。所以熟读希伯来书会使我们知道怎样来讲述神的作为，从而让我们来有回应。而作者的讲论目的是要劝勉听众忍耐顺服神的话，特别是基于他们与神的儿子之间新约的关系和真正的应许的美好奖赏。 这样如此巧妙的整个架构和修辞与语句，使我们看到作者熟练的来使用整个犹太人的释经方式，不只是针对当时的原初读者，也是让我们看见整个旧约更圆满的意义。他纯熟的使用类比和由轻到重的论述方式，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真实，看不见的享受和荣美比看得见的享受和荣美更真切。来吧，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你会有真正的喜乐与开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赏赐我们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如此的优美和深刻，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邻里的真实是如何成就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天父，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心存敬畏，并求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天父，求你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